今天耶利米书三十九章我锁定的题目叫做审判的两种结局。他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西底家第九年十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来围困耶路撒冷了，然后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攻破他。然后最后就是真的如同耶利米所预言的结果，所以我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一到十节是不听神者遭剪除，然后第二段是十一到十八节听神者得保守。好，那在第一段里面一到十节呢，他前面呢一年多的时间让全城沦陷。其实西底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他应该是很害怕，因为从前面几章来看呢，其实他自己呢好像也是走投无路，所以他把耶利米抓来问说应该怎么样。但是其实呢他这段时间是可以回转的，但是他还是没有。他虽然心里很害怕把耶利米抓来问神的心意，但是他最后跟耶利米说你跟我讲这些呢你不可以告诉别人。所以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悔改，而且他也不明白那个出路在哪里，因为他是被许多的惧怕跟害怕所蒙蔽，而且他有太多的包袱，包括是怕被人家攻击啊，怕被人家嬉笑啊，然后就有还是硬走自己的路啦。所以其实呢最后他就是按照这个先知的预言遭报。所以他这边讲到呢说巴比伦王还有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门的时候呢，就表示他们已经实质的占据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城了。其实当这个来到的时候呢，仿佛就如同这个审判已经来到，这一切就已经成定局了。所以其实呢神给西底家甚至之前几个王呢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呢一直在讲，一直在给机会，但是呢今天当这个结局来到的时候呢，恩典就实现就已经到了，恩典的实现就已经到了，审判开始了。所以从这边我的一个领受就是说，其实神一直在给西底家机会，甚至一直到这一年半在攻打的过程中，西底家还是去找耶利米，耶利米还是有被神感动对西底家说话。如果今天神就这样子放弃西底家的话，其实耶利米就任何预言都没有了，就是你就是等死吧。但是其实在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耶利米还是不断的被神所感动说预言来劝这个西底家，但是西底家呢仍然是不听。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的心意并不是真的要让西底家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剪除，但是因为西底家他没有悔改，他没有办法，所以到了最后实现到了的时候呢，神就是只能出手。所以从这边你看到其实圣经常常会在很多的经文里面都会讲说神呢就这样后悔了他所做的决定。所以呢从挪亚方舟开始呢，其实当一个人他能够被神启示，然后他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他悔改或者是他改变转向神的时候呢，其实神会所谓的后悔他的审判他的决定，就是说呢神会因着神的人的回转去收回他原本的审判，因为这个只是神的一个管教的手段，他最终并不是想要终极目的把他剪除。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后悔一说。但是其实在西底家因为就是他没有悔改，所以一直到了这个全城沦陷的时候呢，仿佛这一切就是 game over， 就是审判已经来到，所以这个实现恩典的实现就已经过了。那当事情成了定局之后呢，结果会怎么样？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就是人辱成毁。那当这个审判来临其实西底家呢他还在靠自己的方法他都已经眼睁睁看的耶利米的预言就是这样子实现了，其实他还是没有乖乖的被巴比伦掳，他还是想说那我可以逃跑就逃跑好了，所以呢他还是逃跑了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人的肉体嘛，当人家要抓你的时候你当然会要跑嘛，因为害怕或者是你怕死或者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是其实从这边你也可以看到呢，就算你听了再多神的吩咐，然后你也知道结局会是这样，但是真的是死到临头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多挣扎几秒 对，但是当你多挣扎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痛苦就加增，你的审判就加增。所以其实呢，最后当他跑到一个程度，他最后仍然是被抓嘛，因为神就是定义他要被抓。所以被抓之后呢，他就这个巴比伦呢，就在他的面前把他的众子，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杀害，再挖出他的眼睛，然后再把他掳到巴比伦去，并且把他所遮盖的所有百姓土地城墙啊也都毁灭。然后最后呢，他的晚年也是在巴比伦中，就是被辖制很苦毒的死亡。所以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呢，其实西底家呢，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是背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所捆绑，一直到了最后关头呢，他还是不能够接纳神竟然是这样对他，所以他最后就还是跑走。所以呢，当我们呢，现在其实我们真的要感恩，其实圣灵有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该停止，什么事情该怎么样，其实我们内心都知道，但是我们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是想说再挣扎一下再怎么样一下的时候呢，其实你就知道，我们都有经历，我们就知道我们再挣扎，其实神下一次给我们的管教是更大，这个都是我们要所提醒的。然后第二段呢是11到18节，听神者得保守。其实有三组人呢，他们最后得保守了。第一组是耶利米，第二组是以伯米勒，然后第三组哈不在这一章经文，但是前面有讲，就是那些已经被掳的人，好，他们也是得保守的。那当一个国家呢全部都毁坏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覆巢之下无卵完卵嘛，就是全部都毁灭了。但是其实在神的里面呢并不是这样，属神的人呢他还是可以得保守。首先讲到耶利米，耶利米他被自己的王所关，他被自己神的儿女犹太人所关，然后受到许多不好的被对待，还被嘲笑啊，被打被关啊这样子。但是没想到他最后竟然被仇敌的王所善待。那虽然说这边没有讲说为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要善待耶利米，他又不是属神的百姓，而且耶利米跟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为什么他会这么做？那我觉得这个是神其实给耶利米的一个恩宠以及尊荣，因为他在服事的过程中被逼迫，然后当他服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他已经奔跑完他的道路，神最后给他一个先苦后甜的一个很好的结局，让他不会随着国家灭亡而死在刀下，他就有一个很好的待遇。那第二个是以伯米勒，以伯米勒他也是一样啊，他后面也讲到说他也是害怕死在刀下嘛，但是神最后呢也是保守了他。然后第三个被掳者可得归回，就是之前所讲到的就是耶利米的预言说被掳的人呢好顺服这样的结局呢，他反而最后是有一个能够回到应许之地的机会，是在70年后，他可以重新与神与人立约。所以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虽然感觉好像审判日哈，世界末日到了，就是全部都毁灭了嘛，但是其实呢，属神的百姓是有一个盼望，他还是会分别出来。所以其实当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末后的讯息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耶稣为我们而死嘛，现在是一个恩典时期，就好像是这个西底家王的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巴比伦王的将领做到中门之前呢，其实呢神都还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都还有机会回转。但是如果今天真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是再以恩典的王的身份来，他是一个审判的王的身份来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恩典的实现就结束了，就好像仿佛世界末日一样，就这样子末日来了。但是呢，属神的人呢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在这个集体毁灭，就是感觉像是集体毁灭的环境里面，还是会被分别出来的。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一直在这个恩典里面持守，而且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末后，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末后是很惧怕的，所以听到这些信息也不想听。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盼望，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听神的时候，趁着有恩典回转的时候呢，其实神会给我们一个分别为圣的分别，而且是有一个活路，会得保守。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 IP Obed 的分享。那我想今天这一章39章很短啊，那也很清楚的表明了一个结局。那么刚才彭公的分享其实已经很清楚啊，我只要稍微做一点补充。然后因为今天蛮特别的日子，是因为我们在台北灵粮堂啊，我们的珍珠母堂参加特会，非常特别，是因为是透过异地连线的方式，所以九点钟就会开始特会，所以我们今天的晨祷会早一点结束哦。但是这一章我做一些的补充，就是因为真的是时候一到来论结局，就是人生是一个过程，可是很多人就不在乎就是不在乎那将来如何，结局如何。很多人只在乎我当下，我现在是不是享受，我现在是不是快乐。可是很常我们无论是有没有面对我们的将来，可是将来它都会来到，就是很现实。而真正的现实不是眼前，很多时候人说要面对现实，要面对现实，就是活在当下，活在眼前。其实最大的现实是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走完的时候，这个是才是我们真正的现实。所以今天耶利米书39章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那这个现实当中我们看到几个层面。那第一就是说到这个死不悔改的悲惨结局，就是从第六、第七、第八节这里所看到的这个西底家的结局就刚才已经做了一些的讲解跟描述。但是我看到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人不愿意听，而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啊，就是不当一回事。可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话当耳边风，不当一回事的话，那不表示说就没事，可能眼前没事，当下没事，甚至是好像还过得很风光，可是时间会到。所以当时候一到，后果真的是很可怕。那这里在今天这几节经文所描述的只是这个可怕的其中一个情节，但是如果你想一想之前，你再想一想之后，其实整个情况是很可怕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而在今天的经文里头说到他面对围攻，到整个城门被攻破，整个时间我看算了一算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那你可以想象当敌人围攻的那一段期间，他们其实面对断粮缺水的一个问题，那到底能挨多久呢？你可以想象那个过程，那18个月心里的压力有多大。其实这个过程里头我不晓得为什么人还会垂死挣扎，而不是不断的悔改，拼命的悔改。至少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他是在这个时刻是悔改的。所以这是第一，他们已经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再来就是第二，当城被攻破，他知道根本没有办法迎战的，因为敌方来势汹汹，军力非常的强盛，而他们只是剩下一些残兵，那么粮食又不够，所以怎么去打呢？所以根本没得打，所以那就选择逃，能逃多远就逃。所以这是第二，很可怕。第三，果然都一一被捉了。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那个恐惧，其实从之前都已经带着这个恐惧，到逃的时候已经是想都没得想了，就赶快逃吧。可是当被抓之后，你可以想象那整个心理的状态那个情况是非常可怕。这是第三。第四就是那个结果就是西底家王的面前，他的众子啊，还有包括他的长官呢，一一被杀。所以这是第四个可怕的结局。这些一个一个，如果说一个炸弹下来全部都死了，那可能情况还没有那么可怕。可是当你看到一个一个在眼前被杀，你所爱的人，你的亲信一个一个被杀的这个情况何等可怕。然后第五就是后来把西底家的王的眼睛也给挖了出来。所以这个是痛苦，这是可怕。而这样子又不是要了他的命， 只是让他成为一个残废，也成为一个非常的痛苦。然后第六，用铜链捆绑起来带到巴比伦，哇，这也是何等可怕跟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跟着他又看明白到一样事情，就是王宫百姓的房屋都一一被烧毁，哦，所以这是第七个可怕的结局。第八个，还保留了这个残废的身躯，那保留他的生命，你想这是一个幸存，这是一个快乐吗？如果你想象在死前，在你的眼睛还没有瞎之前所看到的画面都是那么恐怖可怕的画面，然后眼睛被挖了，然后存留你的生命被放在仇敌的地方，那么就是让你的记忆继续痛苦，所以你看到非常的可怕。然后第九是什么？知道离开了世界，那离开世界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又如何呢？如果这个人活着的时候他不愿意听神的话，先知屡次对他说话他都不愿意听，而且继续的违抗，继续的抵挡，那你想象他跟神的关系已经表明我跟神没有关系，我已经表明跟神脱离的关系，那你想象这一个人如果当他离开世界在永恒里头，他的结局会是如何？虽然圣经没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一个人生前多少机会都不愿意悔改，那么他死后他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神就预备一个永恒快乐的乐园给他，好像很难理解会是这样的一个情景。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死不悔改的一个结局其实是非常可怕。那所以有谁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我们爱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来面对这样的结局。所以你会看到普天下其实只有一个信息，就是悔改、信主、听话、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有的一个反应，不是等到那一天，而是当趁有机会我们就是做好预备。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神纪念无助的平民，贫困的民，就是第十节那边看到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那你就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群非常贫苦的穷人被放过了，这群人被放过，而神怎么样顾念这一些人呢？不是放过了，可是这里土地空空，什么都没有了了，他们怎么生存呢？就看到原来神就给了他们一个恩典的机会，虽然这一些人在全百姓的那一种悖逆的当中恐怕他们也是有份，可是仍然这些人被存留了，因为他们不是那个带动的，不是那个作恶的，所以他们那些他是属于跟随的，所以当中这些人被存留，有葡萄园，有田地可以给他们栽种，意思就是说让他们继续有存留的恩典，有悔改的机会。我想当下他们在痛苦当中一定反省，为什么应许之地神所拣选的百姓子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他们回转的一个悔改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们就存留了下来。第三，神保存被掳的子民。 OK， 这个是我们知道先前特别第九节这边所说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他们也不是直接他们是犯罪，一同犯罪的人，但是他们不是带动犯罪的人，他们只是跟随者，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好让被掳之地好好反省，直到70年后以时候满足了，他们再得以回归，也许已经是他们的下一代。可是尽管这是一个管教，可是这个管教的背后的恩典就是让他们真的彻底的悔改，也让他们从此以后不敢再拜偶像，所以离开了就是不敢再离开这个与他们立约的主，所以这个是看到神给的另外一个恩典。第四，神纪念自己的先知这个从11节、12节、14节那边就看到，特别12节所形容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对巴比伦尼布加尼撒 提到耶利米，就嘱咐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却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 OK， 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说，所有的代言人先知竟然被仇敌恩待，而且被吩咐要好好的善待耶利米，不可伤害他，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义人的回报。那从属灵的角度，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神对他所拣选的器皿的一个回馈的一个恩待。因为对当时的这个整个大环境来说，真的不时已经是很好了，那怎么还可能被善待呢？可是他就是这样被善待。所以这个是从属灵的角度，但是客观的角度恐怕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当时耶利米在传的是你们不可违抗巴比伦，你们要听从巴比伦，恐怕当下他们就已经听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看到说，哎，哇，在犹大当中啊，有一个耶利米哦，他是跟我们站同一个阵线的啊。如果到时攻打的时候啊，你记得啊，要放过这个人啊，要善待这个人。那这个从客观上啊，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就像今天，当我们本着一个对的心态啊，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处事的时候，其实到了难关，到了艰难的时刻，其实我们所做的会带来一种正面的回应哦，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神顾念为善的太监哦，我们知道当中这个以伯米勒哦的经历。那我想在整个动乱的当中，王被抓了，官被杀了，城被毁了，宫殿被烧了，这样的一个战乱的一个结局，可是神没有忘记当中有一个太监啊，有一个古时人，这个以伯米勒，他曾经怎么样做了一个因为神的缘故，因为出于善心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的行动，神都纪念啊，所以以至于我们看到他最后是蒙了救赎。所以在今天整章里头也真的给我们看到，倚靠神的人永远不落空。所以人生的终局时间一到就判定，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是那一个到的时间，可是当下这一刻。所以很多人都想说，哎呀，是啊是啊，我知道现在不好，不过将来我会悔改。其实将来我会悔改，很多时候人都不知道那个将来是多久。将来我们讲哦，耶稣应该没有那么快再来啊，所以至少我们还有点时间。可是耶稣虽然还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也许说啊，他不至于下一分钟就来，他不至于明天就来啊，他不至于今年会回来吧。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还可以放松一点。其实不是的，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可是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我们去见他。意思说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命会存活多久啊。所以我想为着这个缘故，其实当下这一刻，特别是当神的话一提醒我们的时候，真理一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刻要做的回应就是，主啊，是的，我有悖逆的地方，我有不听的地方，我有顽梗的地方，主，这都是我要悔改的地方。所以活在当下就是我们随时警醒。当我们随时做了祷告，主啊，我所亏欠的我求你赦免，我愿意，我立志，就是当我们当下做了一个正面的回应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好的预备。无论主什么时候来，无论什么时候见主，但是我们都预备做一个听命的孩子，来迎接无论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